第75集，我走入森林，是因为我希望认真的生活，去面对生命的根本，看自己是否能学会生命教给我的东西，而不是在临死之前才发现，自己从未真正生活过。梭罗说，100多年前，有一个美国人，叫梭罗。他决心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。1817年7月12日，梭罗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的一个商人家庭。他的父亲有一门好手艺，制造铅笔。1837年，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，但因为看不起大学，他拒绝支付5美元的文凭费用，所以他成了一个没有文凭的哈佛大学生。他注定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。在同学都竞相寻找高薪工作的时候，他在思考，要不要和他们一样。如果我像他们一样，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了社会，我敢肯定，我也就没什么价值了。1838年，梭罗回到家乡当了2年老师之后，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回家从事家族的事业。梭罗接受了父亲的建议，他坚信自己能够创造出更好的铅笔。于是，他潜心研究，获得了成功。他的设计获得了波士顿的化学家与艺术家的好评和证书，一条名利双收的道路已经在面前铺开了。但这时，他又不想再继续做下去。我为什么要制造铅笔呢？已经做过一次的事情，我不想再做。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他自荐去了著名的思想家爱默生的家里，当他的助手兼园丁。作为报酬之一，他可以随意阅读爱默生大量的藏书。爱默生给了梭罗很深的影响，他时常对梭罗说，相信你自己的思想，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是正确的东西。在爱默生的影响下，梭罗开始写作。他喜欢走路，并认为走路比坐车快，因为要坐车，你需要先挣够了车费才行。假如你不仅把到达的地方当作目的，而把行走本身也当成目的呢？他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他的家乡，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及其附近的山水。他觉得，他家乡那个地方包含着整个世界，他是能从一片叶子就看出春夏秋冬的人。爱默生评价梭罗，1841年，梭罗爱上了一个叫艾伦的女孩。他向她求婚，却遭到了拒绝。因为同时，他的哥哥也在爱着她。求婚失败还有一个原因，他的长相太丑。梭罗的朋友纳萨尼尔·霍桑曾经这样对他说，你简直丑得罪过。鼻子长，嘴巴怪，带着笨拙和粗俗。但这位朋友又说，他礼貌谦逊的举止和这样的外表很好地对应了起来。1842年，梭罗的哥哥因为破伤风去世，20来岁的梭罗第一次面对了死亡。他迷茫又悲伤地写下了一首诗，我能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？沿着门口的河，我能否再次听到你的一点声音？1845年4月，梭罗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向朋友借了一把斧头，然后一个人走进了森林。鲜有人迹的森林里，有一个宁静的大湖， 当地人叫他瓦尔登湖。卢梭决定要简化生活，远离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，城市，把宝贵的时间留给自己，用来观察生活，体会生命。他选择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，自己砍伐木头，用四个月的时间修建了一个14平方米的小木屋，他自己做家具。木屋里有一张床，一个木桌，三个凳子。在木屋前，他开垦了一小片土地，种上了土豆、豆子、玉米和萝卜。他还自己炼制盐，在南瓜和菜根里炼出糖，自己磨面、烘焙面包。他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了，把物质欲望降到最低，要养活自己，并不是一件难的事。他不吃肉，也不喝酒，仔细记录每笔劳作的支出和收入，所有物质生活自给自足。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散步，因为整日与森林为伴，他能准确用肉眼丈量两棵树之间的距离，也会判断每天几点钟森林里的蘑菇会悄悄冒出头。他的世界远离了人、社会、竞争和财富，只剩下飘着雾气的森林、清澈宁静的湖水、摇摇欲坠的露珠、清风、月光和鸟鸣。鸟和松鼠是他的邻居。读书、思考、写作、观察四季的轮回，成了最重要的事。我是富有的，与金钱无关，因为我拥有无数的艳阳和夏日。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，在瓦尔登湖畔寂寞地观察、感受和沉思。偶尔也会有朋友来访，他们就坐在湖边聊天到深夜。第二天朋友走了，他继续在湖边的小木屋里，他写出了百年后畅销全球、经久不衰的瓦尔登湖初稿。这本书记录了他在湖边生活的点点滴滴，简洁地表达了他回归自然、简朴主义、抗拒物欲的生活主张。它更像是一本简单生活指南。1947年，在瓦尔登湖边生活了两年两个月之后，被晒得黝黑的卢梭离开了那里，结束了离群所居的生活。